书。我们打开旧约圣经耶利米书，我们看第23章第5节到第8节。旧约圣经耶利米书，我们看第23章第5节到第8节。旧约圣经耶利米书，我们看第23章第5节到第8节。我们找到一起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们必住在本地。阿们。好，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打开你自己的话，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知道上帝在我们中间。求你赐下你自己的灵，让我们台上台下被一个灵感动，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当遵行主的道，我们当效法耶稣基督，跟随我们的主走永生的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要以一个题目，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义。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耶和华是我们的义。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那么首先呢，我会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信耶稣为什么？为什么呀？得永生啊，声音不是很大，得永生。其实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连起来就变成我们潜意识思维里面应当存在的信息了。所以说我们经常会把这两句话连到一起，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其实说白一点，永生是什么时候？耶稣赐给我们在今世得着百倍，来世得永生，是不是？所以我们在今世在这里边信耶稣为的是什么？来世得永生，是不是？那么跟今世有没有关系啊？有什么关系啊？有改变，得百倍啊！大点声，最近耳鸣，还是电扇声音比较大，我听不太清楚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得永生是来世的事儿。那么对于我们今世来讲，我们要干什么呢？得百倍是一个方面，过成圣的生活，对不对？其实你能不能得着百倍，你能不能得着永生，什么时候得永生大家知道吗？是在你死了的时候，还是在你活着的时候？到底是死了的时候呢，还是活着的时候呢？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今天信上帝只是为了等着死得永生，大家不必这么晚来到这里啊，我们完全可以在家等着。哎呀不行了，我心脏已经喘不上来气了，快点抬我去教会，我要得永生。没有必要。为什么我们年纪轻轻，我看我们很多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都坐到台下，也有比较大的弟兄姊妹坐到台下，还有小孩子也坐到台下，为什么？为了得永生。对于那个小孩特别不公平，今年还10多岁就等永生，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什么时候永生，就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是在你活着的时候永生。阿们。所以说你活着的时候才要经历上帝给你的永生，不是等死了。所以说我们要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对不对？嗯，那么我们现在生活是在地如在天，还是在地如在地狱？很热啊。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们是活着的时候得着永生，那么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救主，那么耶稣就算我们怎么样？为义了。其实我们 非常纠结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起早爬半夜的信上帝，我每个星期天都不落，最后能不能得永生呢？其实我跟你讲，我们在这里坐着可能有六七十位弟兄姊妹啊，但是你心中有永生确据的，我估计不会超过十个。就是到底上帝来了之后，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撇下的那个是不是你啊？取去的那个是不是你啊？我到底能不能上天堂啊？我们大家没有永生的确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称义。如果我们知道什么叫称义的话，那么永生的确据你就会明白，不是永生的确据不在你的里头，是永生的确据在你的里头你不知道。大家都是司机，有很多是司机，你开车，你知道司机开车的时候最怕什么吗？最怕遇到交警。这个交警啊，我跟你讲啊，一个老司机他一搭眼就知道这个交警到底是新交警还是老交警，你干没干过他一眼就能看出来。为什么？因为老交警有丰富的经验，老司机也有对付老交警的丰富的经验。所以说呢，当很远处有一个交警向你挥手让你靠边停车的时候，这个司机如果他自己有一些违规的地方，他首先第一会判断这个交警是新交警还是老交警，我能不能闯过去，你知道吗？所以他会判断的，特别是大车司机啊。老交警我跟大家讲啊，老交警一般是不会抬头的，到你这儿比划一下，行车执照驾驶证，行车执照驾驶证，你说对不起啊，那个我头一次出来，驾驶证，你说对不起啊，我这个特别这个着急，我没驾驶证，没带下来，他没有多余的废话啊。但是对于一个新交警来讲，那么你知道这些老司机下来，你有什么事儿？那个我看看你超没超载，然后这个老司机对他一吓唬，这个刚刚去执勤的交警就懵了，咋办呢？这司机这家伙对我这么不客气，我怎么去执法呀？他不敢，为什么？因为他身上穿了这身衣服啊，他有了这个责任，他有了这个权柄，他知不知道？不知道。你知道吗？很多公安啊，现在都让配枪了，配着枪。你知道那些对于这个刚上岗的公安，小偷拿着刀比量他，你知道吗？小偷出去这个行窃的时候被公安发现，这个小偷马上拿着刀，你起来，你不要过来。这个警察就懵了，头一次上岗哪见过这么血腥的场面呢？第一天执勤就碰着小偷拿这么长个大砍刀，吓死了。他忘了他有枪，你知道吗？他忘了他有枪。我跟大家讲，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被魔鬼撒旦所欺压，就是因为你有权柄，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在灵里贫穷吗？我们在生活上也贫穷吗？就是因为你有一位很富裕的掌管财富的天父在那儿，你不知道，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啊，我们今天有很多这个胆怯呀，有很多惧怕呀，有很多软弱呀，你没有办法刚强起来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因信称义的位分，你不知道你是谁的这个地位，你不知道你自己身上有什么工作和责任还有使命，所以你活着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干什么。我们大家发没发现，我们每一天都在生活，但是你生活的漫无目的。我们有一个目标性吗？你知道吗？走走道的时候，这时候领着孩子，这时候打着电话过马路，王姐，那个上午有没有时间？就差你了，三缺一啊！啊，我马上送孩子就去啊！挂了这个电话，抄起李姐，我刚才给王姐打电话了，王姐说能来，你能来不？骗完这个骗那个，为的是啥？为的是今天能打上麻将。有没有目标啊？我们大家生活有没有目标啊？我们知道今天要做什么吗？你知道很多人他有他自己的目标，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活着的目的和意义。 我们知道我们活着的目的和意义吗？我们每天早晨睁眼睛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干点啥呢？到中午最纠结的一件事就是吃点啥呢？你知道吗？连续待了五天以上，干点啥吃点啥没意思啊，你就开始琢磨事儿了。打麻将也行啊，然后呢上广场跳舞也行啊，然后出去跟人上歌厅也行啊，抽烟喝酒聚到一起聚一下。你知道为什么现在饭店这么火吗？就是大家都没有事儿，一圈了就一个局儿，出来聚一下，我在某某个串店的，我在某某个饭店的，出来喝点行。有的时候刚吃完饭，刚吃完饭也喝点好吧，因为你没有事儿。今天我们大家都没有事儿，你知道吗？我们知道啊，以色列人这个人特别聪明。你知道以色列人一年平均的读书量是多少吗？66本，一年读66本书，这么厚。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平均的读书量是多少吗？1本还不到。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平均读书量。他为什么每天读那么多书啊？你知道以色列的这个男人教育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会告诉他，当家里遇到重大困难的时候，你从家里出去，你唯一要带的是什么？圣经。你知道吗？你唯一要带的是什么？圣经。他说你有了上帝你就有了一切，你没有了上帝你就什么都没有。我见过一个以色列的父亲教育自己的儿子啊，把儿子放到很高很高的地方啊，就这么大概有这么高吧，然后他在底下过来跳到爸爸这儿来。那个孩子很傻，一起跳就奔着他爸爸去了。他爸爸本来是张着的手，喷把手背过去看着他自己的孩子，光磕到地上在那哭。他爸爸就像没看见一样，转了一圈走到他的孩子面前，他说，孩子你知道吗？全世界你爸爸都会骗你，任何人别相信，你只要去找上帝。以色列教育孩子就是这样。我说哪天我孩子蹦过来我不接他，哎呀心疼死了，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以色列民族，你别看今天他不承认耶稣基督，但是他相信上帝，他们知道自己是谁。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为什么我们得不着上帝所赐的百倍？在信仰当中我们又没有办法去刚强呢？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因信称义，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义的位分。所以你发现你每周都来聚会你很痛苦，你这个也不敢做那个也不敢做，你什么都不敢做，你很难受。本来刚开始的时候你信主，哎呀心里还很喜乐，但是慢慢的你就开始进入了另一种状态。什么状态呢？就是遵守律法和教会的传统。你知道耶稣基督来了，今天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相信他，他就使我们称为义。什么叫相信他就使我们称为义了呢？这种义是归算的义，你知道吗？归算的义。什么叫归算的义呢？就是我跟大家讲，我们不配得着，我们也不应该得着，上帝白白的赐给我们，赐给我们以后其实我们也是不配的，你知道吗？所以说呢，上帝说我把这个义给了你了，给了你了以后你也是不配的，你是披着耶稣基督，阿门。我们是披戴耶稣基督，阿门。所以说我们披戴耶稣基督，我们配不配啊？我们不配，但是耶稣基督把这个袍子给了我们，这叫归算为义。归算为义就是算你为义。所以说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面前吗？并不是因为我们行得好，你知道吗？是因为耶稣基督把他的义袍给我们了。我们走到那个公义的上帝面前之后，上帝看见的是谁？看见的是耶稣，看见的是我吗？不是。如果上帝看见我们的话，我们就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不配来到上帝面前，我们都是罪人。
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撵出去之后就有旋转的剑在那看着，人与上帝就有距离了，人就没有办法来到上帝。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人没有办法来到上帝面前，没有。若不是我们上帝的慈爱把他的独生爱子舍给我们，让他成为我们神人中间唯一的中保，我们谁都不可能来到上帝面前。所以说，就算今天我们因信称义了，可以走到耶稣基督，可以走到上帝的面前，上帝看到的是谁？上帝看到的都不是我们，上帝看到的是披着耶稣基督的义的我们。阿门。所以说他看到的是谁呀？他看到的是他独生的爱子，你知道吗？这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这群罪人舍了性命，让我们跟上帝之间恢复关系，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在整个得救的过程当中丁丁点功劳都没有。你说今天你知道很多人掉到了一个什么错误的信仰的里边呢？就是我相信上帝之后，我应当做点什么事呢？圣经当中曾经有两个人问过耶稣这个问题，一个是青年的财主，他问耶稣，他说，夫子，我当行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你知道吗？他就老想我要怎样行呢？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青年的财主。他被什么捆绑大家知道吗？他被律法捆绑，所以说他是在律法以下的人。你知道整本圣经耶稣很少问到你遵行律法了吗？我们大家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大家有没有读到过耶稣问谁？他说你遵行律法了吗？除了法利赛人之外，就这个年轻的财主。为什么呢？因为他被律法辖制，他在律法之下。他上来你知道吗，是以很骄傲的表情来到耶稣面前，他说，夫子，我当行什么善事能得永生？他为什么要问行什么善事呢？因为他行为比较好，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他说，夫子，我当行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耶稣说，你当孝敬父母，你做到了吗？他说，我做到了。你当守安息日，你做到了吗？我这些从小都做。耶稣说，好吧，你把财产变卖了，分给穷人来跟从我。这个青年的财主忧忧愁愁地走了，对不对？为什么？圣经当中说，因为他的财产很多，你知道吗？你知道他不能把财产分给穷人跟随了耶稣，他犯了律法的哪一条？不可贪恋，你知道吗？他在律法以下的时候，上帝就用律法来问他，结果他说，前面那些我做的都挺好啊。律法说，你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你有一条做不到就等于那些怎么样啊，白做了，你知道吗？你有一条做不到就等于那些白做了，那就是律法。所以律法是管什么的呢？律法是管事儿的，你知道吗？律法是管事儿的。律法是不是管人的？不是管人的。所以律法在哪里，罪恶就在那里显多。所以律法是干什么的呢？律法是管事儿的，哪有事儿哪就有律法，你知道吗？我上个星期在这里跟大家讲到的时候，我说了，我说今天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两种丈夫，一种是律法的丈夫，一种是恩典的丈夫。那么什么是律法的丈夫呢？我们大家基本上都是结婚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在家里老公不在家，你把家里收拾得非常非常的干净啊，被单也洗了，地也擦了，床也铺了，碗也刷了，都弄得非常干净的时候，你在那等着什么呢？我老公回来能表扬表扬我。结果你老公一推门，媳妇儿做饭了吗？你说我干一天活没做饭，你说你一天搁家干啥呀？啊，你说你一天你不就做饭都没做，你说我在外头辛苦那么长时间，回来就想吃顿热乎饭，没做，你的心呐突然间哇凉哇凉的， 你感觉你说老公，你说我这电视擦了，
你饭做没做？
你说老公，你说我这地擦了，
你饭做没做？
你说老公，床单我换了，
你饭做没做？没做，白干。你那些白干，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律法的丈夫。
律法的丈夫是管什么的呢？
就是管你什么事儿没干好。至于你干好的那些，归律法管不？不归律法管，你知道吗？你什么事没干好归律法管，你什么事干好了不归律法管，你知道吗？什么叫恩典的丈夫呢？一推门，哎，媳妇儿，你把咱床罩换了啊？换了，玻璃也擦了，怎么这么亮呢？啊，擦了，老公你看出来了，
你高不高兴？
你说媳妇儿辛苦了，你说你这我不在家，你瞅你这把屋收拾的干干净净的，你心里受不受安慰？那个是恩典的丈夫。
其实你做饭了吗？
你也没做饭，
对不对？但是同样一件事情，耶稣来了之后你心里就喜乐，律法在这之后你心里就难受，你知道吗？所以说律法在哪里，罪恶就显多。一推门，做饭了吗？你说我干了这么多，主啊，我没做饭，你说我怎么就没做饭呢？悔改吧。
你就跪在那，主啊，赦免我，你说我没做饭，你说我作为一个妻子，你说我在家，哎呀，忙了一天，我怎么就把饭给忘了？你开始自责，你知道吗？你开始认罪，然后你就开始自卑，你明白吗？今天很多我们教会的信徒就过这种生活。你是不是一个称义的基督徒呢？是。你是不是圣徒呢？是。你有没有上帝给你重生的生命呢？有。但是你非得回到律法里面去受罪，你知道吗？你非得回到律法里面去受罪。所以说当你办事的时候，律法就来了。因为你只要一办事，能不能办对？绝对错。为什么？因为你这件事做对了，你那件事做错了。所以律法呢，它规定了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条，你一定会有错误，你知道吗？所以律法就是管人的错误的。那么上帝为什么要赐下这个律法呢？我们大家知道，以色列民在旷野当中刚刚被埃及人所苦待，他们惧不惧怕？惧怕。所以上个星期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到的时候，我说上帝兴了十个灾，对不对？为什么要兴起这十个灾呢？就是让以色列民看到底是法老大还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大。所以最后的时候是他们击杀长子以后，把他们邻舍的金器银器全部带走，浩浩荡荡200多万人荣荣耀耀地出埃及，你知道吗？告诉谁的神大呀？耶和华上帝。但是他们惧怕成为一种习惯，所以说当他们前面面对红海，后面面对追兵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开始埋怨摩西。他说，摩西呀，我们巴不得死在埃及，你为什么又把这样的事情让我们临到？所以他们心里有没有惧怕呢？心里还是依然有惧怕。等到他们进入到旷野当中40年开始操练的时候，上帝就把律法赐下了。为什么？因为埃及人是一个，因为犹太人是一个游牧的民族，他们是以放羊为生的，对不对？在埃及被苦待的时候，他们都干什么呢？其实他们什么都不干，他们每一天所做的事就是出劳工当奴隶。他们会不会想事儿？他们是不会想事儿。他们唯一要做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干活，你知道吗？就是干活。所以他们想事儿吧，不想事儿；做事儿吧，不做事儿。他们知不知道要侍奉谁？在他们心里，他们所侍奉的主就是埃及的法老。所以说上帝用云柱火柱在旷野当中带领他们的时候，慢慢慢慢的使他们回转到基督的面前，让他们知道我们所侍奉的主是谁，是基督。在这种情况之下，上帝在西乃山颁布了律法，告诉你们，你们曾经做奴隶，但是现在你们是
耶和华的精兵，所以你们就当知道什么事情当做，什么事情不当做。你知道吗？我们大家都看这里，你知道吗？曾经啊，我们大家以前有没有在农村待过的经历？有没有？家里是不是农村的？在农村呢，过了十几年或者是几十年，突然间你那个地方改造了，突然间你那个地方退耕还林了，说你们现在啊可以搬到城里去了，搬到双阳区给你们分楼，或者说你的儿女呢现在哎呀发展的不错，或者说今年你卖粮食卖的挺好，咱也在双阳区买个楼。你知道你以前是什么身份不？农民。我在这里并不是瞧不起农民，大家知道吗？所以说以前是农民的身份，但是呢你突然间来到城市当中，你是不是转换了一个身份？你知道今天很多农民在城里住不习惯啊，他为什么住不习惯呢？就是因为生活方式不一样。我奶奶以前是农村的，在家里头啊，早上起来被窝都不用出，然后因为她晚上睡觉的时候枕着一个自己那个旱烟的那个盒子睡，睡醒了之后直接翻过来卷一根，早上点上，哇一抽，然后一咳，哗哗一抽，知道吗？天天抽，因为他的地是土的地嘛，嗑瓜子就都吐地。等到家里还养个狗，家里来人的时候是不管是吃猪爪吃排骨，直接往地扔，狗就都叼走了。家里还有鸡，院子里满哪跑全是鸡，然后还有猪。等到突然间有一天，儿子们都起来了呀，说妈，我得孝顺你啊，你搬到我家来吧。我奶奶呢，这个儿子孝顺当然得去了，去吧。一推门，清一色地砖，知道吗？然后打的全是棍儿啊，床。他说这个东西枕的特别软和的枕头，这个玩意儿根本就睡不着觉啊，他没我那个烟匣子烟盒子那个硬啊，睡不着觉，半夜睡不着觉。早晨起来的时候呢，我妈妈特别孝顺，把牙缸摆好了，牙刷拿过来，挤上牙膏放在那儿，妈您请刷牙。我奶说，我活六十来年没刷过牙，上你家还得刷牙，不住了，走了。为啥？吐痰没地方吐，上厕所坐便不会上，你知道吗？晚上睡觉枕头太软乎。然后怎么办？你知道以色列民在埃及就是这种情况，他以前是什么？奴隶。奴隶要干什么呀？上帝的儿女要干什么呀？他们干的能一样吗？所以上帝就规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你们当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给他们规定。当时为什么要把律法赐给他们呢？就是让他们操练怎样当一个上帝的儿女，怎样当耶和华军队的精兵，怎样当以色列的百姓，让他们去操练。以前是在为奴之地，现在进入了应许之地，要不要操练呢？要操练。所以他们在旷野操练四十年，他们守律法，遵行律法，他们过得开心不？开心。为什么？因为上帝这回引导你了，你现在过上新的生活了，你就得知道早晨起来的时候应该刷牙，你就得知道晚上睡觉的时候应该刷牙。你以前呢，你不住在这个城里，你没家没有牙膏，你也不用刷牙，想起来刷一次。今天的农民我不知道啊，但是呢前一段时间我上了农村，我看看他们家里也是想起来就刷一次，想不起来就不刷，你知道吗？所以说你现在必须得操练过属天的生活。所以说律法赐下干什么呢？律法赐下就是让你学怎样做基督的精兵。但是律法是不是让你信的呀？因为律法为什么要赐下？因为你之前不知道什么叫罪。换句话说，就是今天如果有印度人到咱们中国来，或者是那些这个以前的这个土著的民族，他不知道什么是文明啊，他认为自己拿个布袋吊上两根这就是文明，你知道吗？我们大家看没看过那个叫什么呀，人与自然，现在还会介绍很多原始的部落，这原始的部落干什么？以打猎为生，对不对？他们不会耕种， 然后呢女人在家干什么，就负责干活。然后他们穿衣服不？不穿衣服啊。男人呢就拿个小绳一扎，女人也是一扎啊，上半身全部裸露，你知道吗？他认为这就是文明。但是等你走到了城市里边的时候，有人给他穿衣服，他说你作为一个女人，你说你怎么像男人一样光着上身呢？他感觉这有什么不好呢？你说你们非得穿上衣服，那穿上衣服文明，他感觉你们不文明。但是所以呢，上帝就把律法赐下，告诉你们你们应当怎么做，就是为了让他们从奴隶的位分转到哪儿？转到上帝百姓的位分，是不是让他提高啊？让他提高啊。结果他们提高了以后，他们干了什么事啊？他们开始拜律法，开始信律法，开始守律法。他们认为是律法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不是，是耶和华上帝。他们认为律法可以给你永生，不是，是你信耶稣基督，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就把律法呀夸张的不得了，在那学呀，在那背呀，在那教啊，在那守啊。他们认为我守住了律法，我就能得永生，能吗？律法是管我们办事的，律法是让我们知罪的，律法不是让我们得永生的。阿门。但是当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要知道，当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就被教会这个地区的传统和我们个人对圣经的理解，包括对圣经旧约的解释给牢笼住了。你知道吗？我平时经常看手机啊，经常看手机，然后呢手机上面写了一篇文章，当代基督徒的十诫。这篇文章写的好不好？好啊，写的真好啊。但是如果你要效法这篇文章去学习的话，你就完了。为什么？上帝好不容易把你从旧约里边带出来，说你要高过律法了，你说不行，我得回去，你知道吗？今天我跟大家讲啊，我们都是一群罪人来到基督面前。律法是不是让我们知罪的？是。它能带给我们永生吗？不能。我们灵里边有疾病，它能给我们医治和健康吗？不能。我们上医院去造这个有病造 CT 啊， CT 你知道，你比如说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啊，造 CT， CT 出来之后，医生很愁眉苦脸，很担忧的对他讲，胃癌晚期，胃癌晚期。他拿着这个片子非常高兴，逮谁看去，看不看见我的片子，胃癌晚期，看不看见？你们都没见过吧？真没见过，你知道吗？他不懂，他不明白。有很多人上医院一照 CT， 一照照出你有病来了。我们大家去没去过圣心医院做体检的？是不是几乎都去了？体检的时候，人家一体检说你有脑血栓，你有高血压，你有这个动脉硬化。你说这医院不好，换一家，我非得找一个一排片我什么病都没有的那样的医院，能找着吗？找不着。只要是正常的仪器都能显出你的病来，说明这个仪器很准确。律法是干什么用的呢？律法就是那个仪器， CT 往你趴身上往你一照，你说现在心脏心率不齐啊，你说现在里边呢心脏跳动不好，你说那肝呢有点硬化，哎，你说肾呢有点积水，一照说哎这个机器好使。那么这个机器照完了之后，还用不用这个机器能治我病啊？有没有上 CT 上一照照完好了的呀？没有，知道吗？治病的是谁啊？治病的是药，治病的是什么呀？治病的是手术，对不对？你得上那儿去。 CT 能不能治你的病？ CT 只能显出你的病。律法能不能治你的病？律法不能，律法只能显出你的病。但是谁能治你的病啊？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能治你的病，你知道吗？所以说今天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是不是因为我们健康？是不是因为我们完美？是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行为能称义？
你知道吗？我跟你讲，今天教会当中有很多什么样的人？癌症晚期，全是癌症晚期啊。比如说啊，然后呢，这个瘦的拔瘦拔瘦的，走道呢都走不了了。你说不行，我要有好行为，给我把嘴唇抹上红色。你嘴唇本来就一点血色都没有，嘴唇抹上红色，指甲都发白了，给我抹上红色的指甲油，给我把头发做一下，整个什么呀，怎么个烫啊，烫的这个雀黑雀黑的，非常柔顺，扎好，然后扶我起来，我要到教会去，因为我是一个健康的人。你知道吗？你一身病还在那装，明白不？今天我们教会大部分基督徒都是这样的，我得有好行为，我要没有好行为，可怎么能显出我是有信心的人呢？把我这个嘴唇给我涂上，把我手指甲给我抹上，拄个拐搀着我点，我得到教会去彰显一下我是一个健康的人。等你到教会一瞅，全是拄棍来的，你看我就说我是一个健康的人吧，他们都这样，你知道吗？今天教会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我要有好行为来证明我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要有好行为来证明一个我是有称义的人，我要用好行为来证明一个我是重生得救的人。我告诉你，那些东西不是证明的，那些东西是你接受耶稣基督之后从你内在发出来的，你知道吗？一个主棍跟一个健康的在一块，不用比健康，一眼就能看出来，你知道吗？我有一个这个，我在家的时候有一个叔叔，快60岁，不服老啊，跟小年轻人比，你看你能拎50斤大米，我也能拎50斤大米，你看你能拖地，我也能拖地。我说来，咱俩从这儿跑上坡，一直跑到上面，咱俩百米冲刺的速度跑上去。他说那不行，没等跑到地方我就死了。60多了不服老，我说咱俩出去跑吧，啊，你跟我比拎大米没有用啊，咱俩出去跑吧，你知道吗？今天很多人就是，哎呀，我要有一个好行为来证明我是有信心的人，不用证明。我告诉你，一个有生命的人不用证明，你为什么非得要去证明呢？生命是活出来的，是流露出来的，是彰显出来的。所以说你看，耶稣在前面走，后面跟着两个人，耶稣回头说你们要什么，他说夫子在哪里住，那一天便与耶稣同住，第二天他们就说我们遇到弥赛亚了。为什么他们会很斩钉截铁的说我们遇到弥赛亚了呢？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肯定的说我们遇到弥赛亚了呢？因为他看见从耶稣里面流淌出来的生命跟别人不一样。你知道法利赛人在那底下听到，包括门徒在那底下听到，包括犹太人在那底下听到，听完了之后他们都有一个什么反应？不像我们的文士，倒像有权柄的人，对不对？这就是不一样，这就是不一样，你知道吗？所以说基督的生命用不用去装啊？画红嘴唇，我告诉你，我跟你讲啊，你今天作为一个有病的人，别老想我画红嘴唇，我抹指甲盖，我要证明我是一个有信的人。你活动越剧烈，你死得越早，你知道吗？本来就不行了，你还得装人是健康的，你装的越深，你装的时间越长，你极容易在信仰上那根弦崩掉。我们大家遇没遇见过信主10年之后受不了了，去拜偶像去了？遇没遇见过这样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实在绷不住了，你知道吗？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很多人今天都想我要靠着行为在上帝面前称义，称义不是你靠着行为，称义是耶稣基督把义袍披到我们的身上，我们里边是不是诚意的，绝对的诚意的那个人呢？不是，是耶稣基督归算我们为义。是怎么说的呢？就是亚伯拉罕信上帝就以此为他的义，是算为义。我们披上耶稣基督的义袍，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看我们是我们吗？不是，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那是我们好吗？不是我们好，我们更应该在上帝面前谦卑，因为他为我们舍命，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今天是披着耶稣基督的衣袍，我们还能去作恶吗？不能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了。这就是罗马书第五章到第八章所讲的，你知道吗？所以说今天我们作为一名基督徒，换句话说我们是一名圣徒，圣徒就是过成圣生活的人，我们是一名圣徒，我们在基督里要守住我们圣徒的位分，我们要用信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所以上帝就必定在今世要赐给我们百倍，来世要赐给我们永生，阿门。因为我们有因信称义的生命。好，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